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3月21日星期六，下面系国际新闻。
3月21日结束嘅呢一个礼拜，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导致嘅死亡人数超过咗10,000人。全球经济因病毒大流行而停止嘅影响开始浮现。从肯尼亚街头因冇办法出售嘅烂咗嘅数百万鲜花，到全球天空交通嘅逐渐减速同埋停摆，喺南欧。病房里面住满了呼吸困难的病人，野战医院开入马德里的酒店和会议中心。联合国秘书长警告说，迫在眉睫的全球衰退或许是前所未有的。正当各界为特朗普总统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而争论不休的同时，越来越多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对中国政府掩盖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的行为进行追究。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四在推特上称，美国在解决当前问题之后会向中国问责。中国拒绝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爆发早期向世界提供宝贵的资讯，这个有可能可以推迟传播。卢比奥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在本机构执行301条款打击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等方面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将健康议题视为优先考虑的项目。作为301条款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时，决定排除对某一些关键性产品的加征行动，例如是呼吸机、氧气面罩和雾化器等。南韩军方星期六表示，北韩似乎向朝鲜半岛东岸附近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较早前分析人士表示，北韩宣布四月召开最高人民会议，显示他在新型冠状病毒期间的信心。根据南韩军方讲法，北韩本月较早时候已经进行过两次发射，包括短程导弹和多枚射弹。美国和中国因此要求平壤重返谈判，结束他的核弹和导弹专案。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说，这些疑似导弹是从平安北道省发射的，该省位于朝鲜半岛西北角平壤的西北方向，和中国接壤。为压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古巴宣布从3月24日将会禁止外国游客进入，禁令将会持续一个月。古巴国家主席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公民和外籍居民入境，不过入境之后要经过14日的隔离。外国游客可以返回本国，商业活动亦都将会继续进行。古巴是该地区最后一个实施边境限制措施的国家之一。针对吹哨人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被无指为造谣者案，中国国家监察委在19日发表调查报告后，武汉市公安局就同步撤回针对李文亮的训诫书，向他的家属道歉，并对中南路派出所副所长杨力及执行训诫的警员胡佳芳分别给予记过和警告的处分。在中国地方政府鼓励措施和新型冠状病毒病例零增长影响之下，广东省和其他中国制造业重镇开始小心翼翼地进行复工。深圳和厦门两地居民对美国之音描述，复工之后的生活仍然和疫情之前大不相同。印第安纳州和密西西比州成为美国最新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推迟初选的两个州。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州长霍尔科姆星期五3月20日说，原定在5月5日举行的总统初选如今被推迟到去6月2日。据报道，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正在重新评估他的总统竞选。较早前，前副总统拜登在本州的初选中大获全胜，实际上阻断了桑德斯赢得到民主党提名的道路。然而，很多桑德斯最坚定的支持者都不愿放弃他们的候选人的进步议程，尤其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南美洲大国巴西的新增冠状病毒感染案例突然增加得很快，但巴西和中国之间围绕全球疫情责任而爆发的一场外交口水战亦都同样激烈。巴西报告官方资料显示，新增病例有180宗，两日之内巴西的确诊病毒感染病例就增加了成一倍，达到647宗。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星期四在面书上发文，试图安抚公众的不安情绪。他表示， 巴西嘅疫情会喺三四个月后出现转捩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外界期待已久的李文亮事件调查结果终于出笼，外界等待已久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处罚事件的调查结果在星期四终于公布了。尽管调查称武汉公安对李文亮训诫不当、执法不规范、建议追责，但对外界广泛质疑的对李文亮的治疗和抢救则坚称是规范和及时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中国官媒的报道，中国国家监委调查组3月19号在通报上面说，武汉中南路派出所对李文亮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建议武汉监察机关监督纠正，督促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且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同时，调查组的负责人接受中国的新华社专访时说，李文亮在微信群当中发布信息未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但有关负责人仍然辩护说，在有关部门和专家还未对不明原因肺炎作出明确诊断，对疫情还未有准确认识的情况下，李文亮并没有对信息进行核实就转发，信息部分内容和当时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对于外界广泛质疑年仅只是三十几岁的李文亮死亡，他的治疗是否存在不及时、不规范的问题，调查组负责人就说，治疗是规范的，抢救是及时的，医院尽了最大努力。在武汉去年十月开始爆发新型病毒疫情之际，地方当局刻意隐瞒疫情，而李文亮10月30号在同学的微信群当中提醒注意出现了类似 SARS 的病毒，随后他1月3号被叫到派出所，以在互联网散布不实言论被警示和训诫，因此成为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首先向外披露信息而被当地警察训诫的八名医生之一，被外界赞誉为吹哨人。仍然坚持在第一线的李文亮1月10号左右出现症状，2月1号确诊是新冠病毒肺炎，2月7号死亡。虽然李文亮等人是私下谈论疫情，但他们被当局处罚，而且消息在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导致公众和医务人员人人自危，没有人敢就敏感的疫情说任何说话。中国当局在隐瞒疫情消息的同时，展开所谓的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等等的误导性宣传，造成疫情严重失控。武汉1月23号被迫首先封城，随后全国陷入封城和停顿状态。李文亮被训诫和死亡的事件引发全球，尤其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和愤怒，迫使中国当局承诺派遣调查组调查事件。中国国务院的副秘书长丁向阳3月6号承认，在今次疫情发生的早期，主要是今年1月份以及之前，湖北省有超过3000名医务人员被感染，显然和当局当初的讲法完全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3月1号，在美国俄亥俄州读大学的卫卫戴着口罩和护目镜登上了从北京飞往阿联酋阿布扎比的飞机，他要在那里停留至少14日，绕开白宫针对来自中国旅客的入境限制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曼玉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就读的小潘过去一个星期也很烦恼。康奈尔在3月13号通知学生，为应对新冠疫情，校园将会在几日之后关闭。他说一开始的通知是校园和图书馆不会关，后来突然一下子就说要关。目前正是写论文的小潘没办法不在两日之内将所有需要的书籍借出，这些令到他觉得措手不及。疫情每日都在变化，美国自从1月21号发现第一个新冠病例之后，目前已经有近1万人确诊感染。1月底白宫宣布将会禁止过去14日入境中国的外国人进入美国。3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旧金山、洛杉矶等人口密集的城市纷纷出台措施限制民众出行，很多学校亦都改为网络授课。 3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会暂停对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常规签证服务。疫情之中的美国成了一个巨大的围城，一方面有些被迫搬出宿舍的学生在考虑返回到中国，另外一方面出于对学业和签证的担忧，一些被白宫的旅行禁令难在美国之外的学生正是试图以各种方法入境。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美国至少有几十所学校宣布改成网络授课，其中哈佛、麻省理工、康奈尔、杜克、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学校上个星期要求学生搬出宿舍。适逢春假和期中考试，学校突如其来的决定给了很多学生带来了麻烦。康奈尔的小潘原本就住在校外的公寓，暂时无需搬屋。杜克大学的本科生 Zero 就没那么幸运了，同杜克大学大部分本科生一日，他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面。杜克位于北卡的小城市达纳姆，公寓和民宿的选择比较少，学校要求所有人限时搬出宿舍，给了 Zoe 同学生和同学出了难题。虽然起初学校表示允许学生提出留宿的申请，但是很多人的申请遭受了拒绝，包括来自中国、南韩和意大利的等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的学生。在寻找房屋的过程当中， Zoe 并未得到学校的帮助。最令到他感到不满的是，学校在沟通之中并不透明，学校并没有给出拒绝的原因。他又说，在学校和家长的紧急交涉之下，一些在这个之前申请遭受到拒绝的同学被允许留在宿舍里面，但这些也是暂时性的。相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园里面，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的研究生说，他的留校申请遭受到学校的拒绝。学校在回信之中写着，在国际上面鼓励社交疏离的建议之下，批准所有的申请是不现实的，从医学角度来讲也是不明智的。在他看来，学校的措辞显得过于不近人情。这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认为，学校突然决定封校有甩锅的嫌疑，这就是在这里逃避责任。他又说，目前费城已经有病例，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将学生赶走呢？根据校方的公告，宾大目前有三名本科生确诊感染新冠。他说，这样对国际生和本地学生都不公平，特别是国际学生，毕竟他们基本都是交了全款学费和住宿费的，学校退不退钱呢？目前有超过100万国际学生在美国学习，其中大约有35万人是来自中国。国际学生每年为美国学校上缴的学费和其他的费用超过25亿美元，对经济整体贡献超过400亿美元。疫情之下，受签证身份制约的国际生成为了高校之中的弱势的群体。他又说，不给他们住在宿舍，学校不理租房，已经交了的住宿费亦都不退。这位宾大学生说，这些是在这里强迫他们回国啦。如果在路上感染到病毒，学校负责吗？这些亦是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结问。针对哈佛大学关闭校园的规定，哈佛法学院博士生周丹说，疫情突如其来，可以理解学校并没有既定的完善的措施，但是在波士顿有病例的情况之下，放啲学生返回到全美国全世界各地，学校是有些不负责任的。哈佛本科和法学院的学生上个星期都收到了离校的通知，在法学院学生和院方沟通之后，院方宣布不强制要求任何国际生或者找不到住所的学生搬出宿舍。哈佛本科生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尚未回复记者要求置评的邮件，亦都有美国校在为国际生的签证问题上面和政府沟通。康奈尔大学对记者表示，正是同移民局进行密切的联络，保证国际生签证的疑问能够得到第一时间的解答。一些学校敦促美国移民局放宽相关的要求，允许学生上网课的同时保留有效的 F1 学生签证。东北大学校长若瑟夫·奥恩在写信给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的公开信里面呼吁，面对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应该保障学生可以在不担心签证的情况之下追求自己的梦想。美国国土安全部是移民局的主管部门，根据多所学校的提供信息，目前移民局已经暂时允许持 F1 签证的学生参与网络授课，并且保持合法的状态。 在华盛顿 DC 读计算机科学研究生的一名同学，就面临另外一个难题，他必须尽快想办法从中国返回到美国完成学业，否则他可能失去毕业之后在美国合法工作的资格。这次是他的最后一个学期，想要留在美国工作，他必须向移民局申请 OPT，就是美国政府为国际学生提供的短期工作许可，根据所学专业最长为期三年，学生在申请 OPT 的前一年必须全职在校就读。对于很多同他一样被白宫一度禁令拦在门外的留学生来说，身份和签证问题成了他们最担心的事。有些留学生选择取道第三国绕开美国的禁令，按照现行的规则，只要在中国、欧洲等受限的地方以外停留14日，就有了合法入境美国的资格。持有加拿大旅游签证的这位学生选择去到多伦多，3月6日他在多伦多的美国大使馆面签，目前签证就在行政审查当中。原定今年夏天毕业的这名学生，在这个时候本来应该专注于找工作，而疫情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个时候能够返回到美国，所以也暂时并没有开始投简历。他又说他已经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返回到美国完成毕业。对于没有第三国签证的人，泰国和阿联酋等对中国护照提供落地签或者免签的国家，成为了留学生的首选。在俄亥俄州读大四的慧慧选择了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他在3月2日到达阿联酋，停留了14日之后，17日登机飞往芝加哥，避开了白宫针对来自中国旅客的入境的限令。在华人论坛和微信群里面抱团取暖的留学生将这些称之为洗白，而仅仅两日之后，阿联酋就暂停了所有免签和落地签证的政策，泰国亦都已经暂停针对中国的落地签证的政策。随着各国疫情不断的变化，迪拜、阿布扎比、多伦多等的美国使领馆都陆续传来签证预约被突然取消的消息。此外，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阿联酋有中国学生在持有有效签证和护照并且并没有患病的情况之下，遭受到美国方面拒绝他登机。目前美国国务院已经正式暂停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常规签证的服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使领馆将会尽快恢复正常的签证服务，但目前没办法提供具体的日期。同时，中国针对境外输入病例的防控措施越发严格，返回中国的机票亦都越来越难买，一些取道第三国就未能够得偿所愿的留学生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作为最后一批取道阿联酋成功洗白的幸运儿，阿慧的烦恼亦都远远并没有结束。在得知他来自中国之后，他通过 Airbnb 预定的临时公寓取消了他的预约，目前他需要立即找到新的住处，完成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并且开始申请工作的许可。慧慧在返回到美国之后的第一条朋友圈里面写着说，我回来了，现在搞 OPT，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以上是美国之音孟瑜的报道。
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实施了一次大型多平台联合演习，军方说新型冠状病毒暂时未攻克美国军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四在菲律宾外海上不断有炮火的声音，拉姆滚体导弹正一发一发地接连从美国海军日耳曼城登陆舰的前部射弹而出。这个是以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为平台的远征打击群在西太平洋演练的一部分。过去几日，美利坚远征打击群和罗斯福号航母作战群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31远征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三日的联合作战演习。海军指挥官说，聚合多个作战平台的联合作战训练能够增强军队的整体战斗力，继续这一类的训练能够加强军人在南中国海这个复杂的环境当中的作战本领。之前国防部下令美军从3月16号起实施人员行动暂时限制，限制军方人员在美国国内和海外的所有旅行，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但是国防部准许各个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基于重要的作战需要或者人道需求对这项禁令作出例外处理。截至星期三早上为止，有49名现役军人被证实感染病毒，包括派驻在亚太地区的美国军人。 美国海军军医总长吉里汉姆少将星期四话，海军对上军舰的人员实施了严格的身体检查措施，到目前为止感染新冠病毒的海军人员都在岸上。吉里汉姆少将话，由于海军几个礼拜前就开始实施的强化措施，现在还没有看到病毒在海上的军舰上传播现象。美国海军认为这些军舰实际上就是人员自我隔离的场合。美军战略司令部、美国空军、军运司令部和驻南韩美军的指挥官过去几日陆续通过电话或者在现场对驻五角大楼的记者说，各个部队都正在努力采取措施控制疫情扩散，包括取消一些原本在未来几个礼拜里面举行的大型演习。但是指挥官说这些部队的战斗能力暂未受损。他们又说目前还未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潜在的敌人可能趁美军实施人员行动限制措施的时候采取伤害美国的不寻常举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18岁的南加州青年克莱恩出现在公众视线是在去年11月份的。他在那个月上旬发起了自由中国运动，他说是一个倡导民主的活动组织，支持香港抗议，也支持中国民主化和台湾获得认可。随后他在年尾之前又组织了几场有华人参与的声援香港活动。现在武汉风云突变，疫情乍起，他随即投身于悼念李文亮的活动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2月13日星期四，18岁的特雷佛在加州尔湾洛杉矶大学的校园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专访。身高1.96米的特雷佛仍然是留着绿色的寸头、浅紫色的衬衣以及外罩，同埋着住一件蓝灰色的圆领粗线条的针织衫。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几日之前刚刚离开台湾返回美国，正在是准备星期六在洛杉矶荷里活星光大道上面为李文亮医生举办烛光悼念活动。应记者要求，他分享了对中港台相关政治热情的缘起，以及是自己的理性思考。特雷佛说，一切从香港开始，他一直是对经济是有兴趣，这个亦都是他一家经常讨论的话题。其实总体来讲是政治和经济。2018年5月，他是参加了学校组织到台湾以及香港的参观活动。他一直是听讲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楷模，听到一些关于香港的有趣故事，所以是想从经济的角度见识一下。他们是先到过台湾，发现当地无法回避中国的问题。事实上目前中国问题是台湾政治当中走不掉的题目，所以从该处他是开始有兴趣了解。而到了香港之后，他当时对香港的各种政治运动并不了解，他和导游兴偈问他们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看法，雨伞运动自己亦都进行了一些搜索，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没有认真地看，生活继续往前走，感觉到就是香港人是几咁是好的，他支持他们这样做。2018年的时候，香港基本是平静，没有任何大的政治动静。进入2019年之后，尤其是6月份香港发生了大游行，事实上他是一直 在学校的校报里面写文章，所以想为香港写一些东西。在这个时候学校放假，他亦都从高中毕业，无法再是为学校的报社是写文章，但是他仍然是打算要写，而且要写篇比较长的文章来支持香港。香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首先需要在这个方面是自学。补充一下，他亦都给予校服写文章的时候，不单止写新闻性的报道，亦都写社论、分析之类。他的父亲是从事金融业的，很关注中国的经济，他认为中国的债务太多，有经济泡沫，他亦都想去看一看。于是就跟我说，他们一直是想是到大陆是走一趟，亦都顺路去香港，这样就可以继续研究香港问题，亦都可以见一些当地的人，譬如是这个第二次到香港。去香港的路上，他想到的其实可以拍摄以及制作一个短视频来展示香港发生的事情，亦都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而不需要通过写文章来做得到，或者这个会令更多的人更加容易看到，大家是更加愿意是看视频，而不是阅读一篇10页长的论文， 到了香港之后，他是受到感染，立刻是变得是十分之投入，产生了热情。他亦都参加了一些游行活动，将原来写长文章的计划变成为是制作一部完整的纪录片。而现时包括他自己在内，总共是有三个人在制作这部的片，他打算在这个春季是八部。德里弗说，如果看一看美国的政治，首先大家是要看看媒体报道的开始，拿总统选举来讲。他们是讨论希拉里的电邮，亦都讨论特朗普的电邮，还有他们的报税记录，他们和俄罗斯的关系，对特朗普的弹劾等等，这些都是大家是政治可以做的，亦都应该要做的，亦都是大家会特别关注的。监督政府和政治人物是公民的职责，更加是政治反对派的工作，这个应该是民主政治的亮点。不过大家亦都要面临着新的课题，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政治和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可分割。而现时已经有人在谈论将晶片植入人类的身体，但是他是看到即使是在美国，大家没有足够的重视个人隐私遭到侵害的事实。他是经常这样说，大家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人来监督政府对他们的生活的干预。斯诺登事件就令到他看到政府如何入侵他们的私隐权，但是即使是现时，即使是在美国，亦都没有哪一个在这里为大家的这一类的自由而奋斗，没有哪一个和政府的阴暗面角力。他们应该是要牢记政府有能力做到压迫人民和毁掉人民的生活。德里弗中说，在香港人民信奉的正正是美国曾经拥有的价值观以及是启蒙思想，而且他们是真心相信。他们一月份举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游行之后，有人引用了美国十八世纪推动独立运动的托马斯潘恩当年的小册子《常识》。他是相信美国在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多数都不愿意见到读稿常识，所以他是认为香港人确实是崇尚自由，尤其是他们面对的是中共这样的强权政府。美国从1776年之后就是从来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自己来自哪一处。当然大家是需要客观地看待问题，美国拥有优良的价值观，亦都有一些的问题，比如说托马斯·杰弗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亦都是速过劳，亦都是有缺点，但是他的著作还有他提出的观点都令人折服。大家需要从托马斯·杰弗逊那里，从马丁·路德·金那里，还是还有其他的大人物是提取好的成分，来体现自由和其他大家都想拥抱的美国价值观。中共是对自由和当今世界的最大威胁，你亦都睇到呢一种嘅威胁唔单止系响中国，响香港，同时亦都针对台湾。刚才亦都系讲过，台湾政治当中最大嘅政治就系中共嘅角色。而响美国，甚至有嘅美国高中亦都喺度沦陷。由于中国资金进入学校，大家担心失去中国嘅金援，而开始有意识咁选择禁声，以及系回避本嚟应该关注嘅事情。佢系要讲嘅就系，美国如果会因为一个万里之外的另外一个政府而放弃珍惜的言论自由，这个实在是荒唐。看到中国之外的地方受到中共这样的威胁，就是唤醒了他。如果一个强权政府仅仅是奴役一部分人，这样他迟早是会崩溃。但是当他满世界是扩大影响力，令到全世界都感到害怕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时刻。无论是来自世界哪一个角落，他亦都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是享受到自由，而且应该是为此而奋斗。他之所以特别为中国感到担忧，是因为他不单止是威胁自己人，亦都威胁到其他的人，而且他亦都看到中国大陆是没有香港这样的抵制，所以他是特别感谢香港人的反抗。他们用最有利的方式将甚至是美国人如今都忘记的价值观是激活了。之前二十一世纪仲未从来系冇发生过咁样纯粹为自由而战嘅革命，响佢嘅一生当中，呢个好可能系一场最伟大嘅事件。特里弗仲话，佢嘅母亲嚟自伊朗，事实上系逃离伊朗，现时亦都唔能够翻去。佢嘅母亲响1979年系到美国系度暑假，伊朗革命政局变化打乱咗佢嘅计划，佢响伊朗嘅家园被暴政夺走，佢再次系冇翻过去。 他的母亲虽然并不热衷于政治，但是心目中始终是相信和追求自由和人权的。同样的想法亦都一直在他的内心存在。他的父亲喜欢回望历史，总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问题，亦都了解大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现实。比如说，他的总是翻回头是看过去五年发生的事情，思考某一种形势或者是问题的来龙去脉，亦都会试图学习四百年前或者是一千年前的人。他会阅读从前的人写出的作品，并且研究他们，他亦都同样喜欢阅读历史。如果大家回望人类历史上的独裁的话，你基本上会看到相似的轨迹，看到他们如何升起如何倒下。如果不学习这些的话，是很难推倒中共的独裁。当然中共还未有倒下亦都是原因。你要记得看讲过是中国大陆无处不在的起重机，知道中国的经济长期以来高速发展，其实这些都是超现实主义。因为政府的人为刺激经济，一直是往那些的机制里面是掟钱。如果你到其他的高速发展的国家去看一看，会发现情况不是这样。而大家都知道，完全由政府控制的经济是不可能长盛不衰，总会有一日会垮掉。他是相信，他虽然不知道会是哪一日，因为他们是操控能手，但是最终你会是看到中国经济是会缓慢下来，这个将会严重损害到中共的地位。特雷弗说，讲到如何令到中国自由，他认为资讯是最重要，比武器更加重要。大家要令到公众是愿意拿起枪为自由而战，必须要有思想，关键还是资讯的流通。大家是需要冲破防火墙，令到墙里面的人能够接触到信息以及思想。事实上中国大陆仍然是有很多很可以看的毒物，火苗亦都是有的。比如说李文亮医生逝世之后，很多人在微博是发文倡导言论自由。特雷弗认为，中国和过去的任何专制社会，比如说是前苏联等，都不相同。中国政府利用现代的科技体系来实行无所不在的控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余舟在洛杉矶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上次嘅建国史话，我哋讲到经过各州嘅辩论同投票，宪法被正式接受。大陆会议宣布，1789年3月份嘅第一个星期三，宪法生效。1789年嘅时候，美国有大约400万人口。在这个之前的十年里面，美国13个州一直处于松散的邦联状态。再往前讲，他们都还是英国殖民地，这些各自独立的殖民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经济和传统亦存在差异，是独立战争这个紧急事件使他们走在一起。他们一起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一起和英国军队作战，使独立成为政治现实。他们联合建国，合众为一。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大家纷纷打道回府，依然将自己看成是纽约人、维吉尼亚人或者是马里兰人，而不将自己看成是美国人。1789年的时候，美国人在是否需要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的问题上分为两大阵营。很多人担心新政府不成气候，担心联邦政府的失败会造成无政府状态。还有人希望联邦政府失败，因为他们不想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更喜欢强大的州政府。支持建立联邦政府的人认为成功的希望还是很大，因为美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美国人民正直诚实，刻苦耐劳。同时1789年的时候，美国经济正在从独立战争的创伤中复苏，农业、贸易和造船业重新繁荣，道路、桥梁和运河亦不断修建，改善交通往来。 不过美国的经济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两个重要问题急需解决，一个是偿还独立战争的债务，另外一个是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货币系统，这两个问题都迫在眉睫，需要立即行动。但是新政府采取行动之前，旧政府还有工作未完成，包括选择首都所在地以及举行总统和国会的选举。首要任务是定都，各州批准新宪法的时候，大陆会议开会的地点是纽约，因此纽约就成为美国第一个首都，后来迁往费城，最后才搬到今天的首都华盛顿特区。跟着下来，大陆会议要决定什么时候举行总统选举。会议最后将日子定在1789年3月4日新宪法生效的那一日。已经批准了宪法的11个州挑选出选举人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结果毫无疑问，他们一致推选独立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乔治·华盛顿担任第一届总统，没有任何人反对。乔治·华盛顿得知自己当选的消息时，正在佛农山庄，他动身前往纽约。4月30日宣誓就职，国会亦在3月4日选举产生。总统和国会产生之后，美国人第一次真正有了一个联邦政府，这个是很多人多年来一直讨论。不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新的国家机器需要接受考验，政府需要马上做出决策，使这个新的国家繁荣昌盛。大家还记得当初同意批准宪法时，好几个州都提出预设条件，就是要在宪法的基础上补充保护公民权利的修正法案。编撰宪法的时候，大多数州已经有了自己的权利法案，因此费城制宪大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不再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权利法案。但是其他人就争辩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法律，高于州的立法，因此需要一个全国权利法案保护美国公民的权利。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非常明智，权利法案比宪法增添特别力量，很多美国人都将权利法案看作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和精神。那美国人这么看重的权利法案究竟是什么来的呢？权利法案就是美国宪法的前十个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宣示美国人最基本的自由，即是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第一修正案保证美国政教分离，规定国会不得立法确立国教，亦不得干涉人民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第一修正案还说，国会不得立法限制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的权利。第二修正案保证人民有权持有武器，作为有组织的民兵的一部分。第三修正案规定，和平时期不得强迫民众被士兵留在自己家中。第四至第八修正案规定民众在司法体系中的权利。第四修正案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得搜查和没收，如果警察希望搜查嫌疑人的住所或者文件，必须得到法官的特别许可，许可上一定要具体说明警察寻找的物件，必须注明搜查的地点。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因为严重的罪行受审之前，大陪审团必须首先听取证据，对审判的必要性做出判断。任何人都不得因为同一犯罪行为受到两次审判，不得强迫任何人在法庭上自证其罪。第五修正案还说，除非根据法律，否则任何人不得失去自由、财产和生命，政府将个人财产充作公用，必须给予公平的赔偿。 第六修正案规定，所有被控犯罪的人都有权接受陪审团的公平和迅速的公开审理。这个就保证除非陪审团认定有罪，否则不能够将嫌疑人长期关在监狱中。第六修正案还保证被告有权得到律师的辩护，他们必须被告知自己被控罪行的性质和理由，被告有权和原告证人当面对质。第七修正案规定，涉案人有权给陪审团来决定他和另外一个人的法律纠纷。第八修正案禁止所有残忍和不同寻常的惩罚方式。第九修正案保证宪法中没有明确说明的其他权利。第十修正案规定，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任何权利，都归各州或者是人民所有。1791年年底前，大多数州都已经批准权利法案。这些修正案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利，很多反联邦主义者因此不再反对宪法，他们接受新政府。很多人还同意协助建立新国家。第一届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希望能够由最优秀的人才进入自己的内阁，无论他们是联邦主义者还是反联邦主义者。新国家需要有力的领导，乔治华盛顿不负众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日节目我们会报道，专家认为城市化将会扩大全球的住屋危机。我们会看看艺术令到分裂的社区再次结合。我们会带大家看一看制作管风琴的情况，以及参观一个为小狗策划的艺术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在城市居住。到今个世纪的中叶，将会有68%的人口城镇化。城市人口增加将会带来房屋短缺等问题。下面是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报道。
从穷人已经无力购买房产的洛杉矶，到有近2000万人口的孟买，全球城市都为房屋问题困扰。人聚集在城市里面，从小城市到好像尼日利亚拉各斯那样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级城市。
Not just because those were the high-paying jobs, but ultimately,
唔单止系因为呢度有高收入嘅工作，最后公众睇到嘅系交流、发展以及获取资源嘅机会。
一啲国家开始修建新嘅首都嚟缓解交通挤塞，埃及正在开罗郊区扩建。
They have tried moving their capitals. They've tried developing new artificial.
佢哋迁都喺有钱投资嘅时候，企图发展新嘅人工城，不过呢个唔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人希望留在东京这样节奏快的大城市里面。东京有370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城市。各国的城市都应对环境改变带来的挑战，例如水平面上升以及缺乏饮用水等。
It's often the case that the growth precedes plans to accommodate.
经常有这个情况，还未有规划好怎么应对发展，城市就已经发展了。
发展中国家的人面临其他的挑战，他们可能由于冲突而流离失所，对自己的土地无所有权，或者找不到贷款来购买房屋。在美国，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比如拥有自己的房屋，拥有房屋证，这些对于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妇女和边缘化人群是一个障碍，所以公共政策真的很重要。私人力量亦提供帮助，人人家园招募志愿者来修建房屋。同时在美国之外，我们拥有房屋小镇信贷产品，令人保证自己的家是适合居住。通过这些贷款，人能够在家里面装厕所、厨房火炉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解決城市問題方面，每個城市都唔同。
It's at its own stage of development. It has its own.
每個城市都處於不同嘅發展階段，擁有本身嘅格局、地理格局，有獨特嘅經濟力量、本身嘅構造、獨特嘅歷史。
所以每个城市都需要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在芝加哥市内的塞奇威克街，种族和贫富悬殊十分明显。当地原本是德国、爱尔兰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移民的聚居地，但到了五十以及六十年代，非洲裔美国家庭、波多黎各人和所谓的嬉皮士就开始进驻。當地一間藝術館就希望透過藝術去團結呢個社區。下面嘅記者定亞樂嘅報導。
塞奇威克街西側全部是政府的補貼住房，而在東側你是看到很多公寓以及是豪華住房。當地的居民麥克丹尼爾形容呢度是雙城。
I can see that on one side of the street you have wealthy people, predominantly white。
在街道的一側你看到的都是有錢人，大多數是白人，而接到另外一側全部都是窮人，大多數是黑人。
一些人認為應該是令到這個兩個世界的居民更好的融合。
I wish that I got to know other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more and that others had as much as I。
我希望能夠更多的跟社區的其他人打交道。
波蘭特亦都係咁樣認為，佢三年前喺呢度開始咗一家嘅藝術館，並且相信如果更好嘅融合，大家都會更加開心。
I think the divisiveness that's, you know, kind of taken over our society.
我諗好多人對社會嘅分裂感到厭倦。
呢一名前商業銀行家並唔係藝術家，但係佢係希望創造一個空間，通過藝術令到嚟自唔同嘅背景嘅人更加團結。
I didn't really know how to do art or ceramics, but I thought, well,
我唔知道點樣創造藝術或者係陶瓷，但係我諗，如果社區嘅人能夠聚喺一齊，開始創造新嘅可能，咁呢度可能變成唔一樣嘅社區。而家嘅樣並唔係絕對嘅。
社區活動人士理查德話：，去認識你嘅鄰居只有一種嘅途徑。
If I live on the side of Cedric and they live on the side of Cedric and I want to get to know，
如果我住喺塞奇威克街呢一邊，佢哋住喺塞奇威克街嘅另一邊。而我想認識他們，我必須要過這條街，這個對街道兩邊人來說都是一樣的。
今年理查德和其他人幫助布蘭達將藝術館移到了街道的另外一側，在窮人那一側開了一家的更大的店。最近的一個項目令到公立以及是私立學校的小孩聚在一起，他們互相拍照，然後將這些照片做成風箏。這個只是一個小的活動，但是對於布蘭達以及是他的鄰居來說，這個也都標誌著團結塞奇威克街兩側居民的努力取得的成果，最終能夠令到他們的社區再次完整起來。記者迪亞洛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田納西州一間小型公司從事製作管風琴已經有30年的歷史，他们说制作一部管风琴的零件价值几千美金，耗时超过一年的时间。下面的记者巴卡雷茨带我们去参观。
管风琴是最古老最复杂的乐器之一。理查兹福克斯公司的两名创办人福克斯和理查兹制作这些乐器已经有几十年了。
When I was a kid, one of my teachers let me go inside of one of the organs.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向我展示了管风琴的构造，他的机械构造令我着迷。你知道啊，实在是太迷人了。
And that's how Bruce and I have felt since we fell in love with building organs. It's what else could I do?
这个也是我和布鲁斯爱上制作管风琴之后的感受。我能够做些什么呢？制作管风琴的时候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的。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管风琴制造者，理查兹说你需要有完美的听力，一个工程学位和手工艺天赋，推销技巧亦好有帮助。
The first thing we do is we meet with a client.
当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见我们的客户。之后他们会视察放置管风琴的地点，并且在专业软件的说明之下进行设计，剩下的工作由传统的手工艺完成。
This is the casting. What we do is we take pigs of tin.
这个是铸造过程。我将石块和铅放入锅里面融化到800度，然后将融化金属贴到这个锅里面，将热熔金属倒在桌上形成薄片，然后切割形成管状，加入更多的石可以使到声音更加丰富，加入更多的铅，声音就会更柔和。 琴管制作完成之后，布鲁斯会用手调整每个琴管，这个叫做发声。
If I want more volume, I would open this toe. If I want it to be quieter, I might.
如果我想要更大的音量，我会打开这个窿。如果我希望声音更加轻柔的话，我会删咗呢个窿嘅。制作咁复杂嘅乐器，每件小事都好重要，甚至精细到不同种类嘅木材喺不同天气下嘅反应状况。因此制作一架完美嘅小型风琴，可能系一项漫长艰巨嘅任务。更加唔好话为大教堂制造风琴啦。
Small organ can have less than 1,000 pipes in it。
一个小管风琴可以有唔到1000个琴管，一个大教堂嘅管风琴可能有10,000条琴管。制作一部管风琴可能需要1年嘅时间，再用几个月进行测试。因此，即使佢哋已经制作咗几十年，亦只系制造咗24件乐器，每一部琴嘅成本高达$1,000,000。当你从一部完美的管风琴听到完美的旋律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记者白卡雷茨报道。
洛杉矶有一个特别为狗举办的艺术展，狗仔不单止可以触摸艺术品，还可以品尝它们。下面的记者巴格达萨尔燕在洛杉矶报道。
两岁大的狗仔桃子一般都在海边或者公园里面度过下午时间，所以今次出游显得格外特别。他从来没有去过艺术展，更加不要说是专门为狗仔举办的艺术展了。这里的作品都是为狗仔预备的。
I think she loves it. She would love it better if...
我觉得她特别喜欢，如果有更多食物的话，她可能会更加喜欢。
这个叫做狗狗艺术展的展览，展品都是狗仔喜欢的，从可以发声的玩具、小狗雕像到有机狗粮。
Pups like humans each have different taste in art.
狗仔同人一样喺艺术上有唔同嘅品味。一啲狗中意雕塑，一啲狗中意佢哋能够咬嘅嘢，仲有一啲狗喜欢嗰啲能够驻足观看嘅艺术品。
策展人杜森认为每种狗都能够欣赏艺术，但系并非所有作品都只系用嚟睇嘅，佢哋可以去闻或者去调查。
This post below is actually imported.
呢件作品嚟自东岸嘅一个农场，系由猪完成嘅。呢啲猪去抬呢个木梁，而艺术家试图将艺术试验与交流结合喺一齐，所以佢有猪嘅味道。小狗去欣赏嘅时候，就能够得到猪嘅资讯。
呢件作品就吸引咗狗同人类嘅注意。
What she's done is actually go into the note.
作者去到一个五屠杀动物嘅收容所，俾嗰啲等待领养嘅小狗按下脚印，佢亦揾到咗嗰啲被领养嘅狗，亦收取咗佢哋同主人嘅脚印。佢将呢啲装喺呢度门上边。
任何带狗嘅人都能够免费进入展览。虽然呢啲四只脚嘅艺术爱好者拒绝喺镜头前发表评论，
you like it?
但系佢哋睇嚟都好开心。喺洛杉矶，狗仔嘅生活唔错。记者巴格达萨尔燕在洛杉矶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帮彼得森教授看小路仔，他急着打电话给 Larry 要他求助。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pee and poo 以及 handful。
Hi Larry， 我是李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pee and poo 是什么意思？
Sure 李华， but first you have to tell me why you need to know what pee and poo mean。
我今天跟彼得森教授看小路仔，他一直跟我说I need to pee and poo， 但是我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I remember Professor Jones' little boy. His name is Scotty, right? What Scotty's trying to tell you by saying he needs to pee and poo, Li Hua, is that he needs to go to the bathroom.
啊，原来 Scotty 是要去厕所。哎，你等阵，我即刻带他去下。
It's no problem, Li Hua. Scotty's only 2 years old, and he may need some help going pee and poo.
好啦，原来 P 系细嘅 ，Poo 系大嘅意思。冇谂到我今日同个两岁嘅细路哥学咗个新词。
Scotty is a very good teacher, isn't he? I have to tell you, Li Hua, dealing with pee and poo is one of the reasons I don't want to have children.
诶，就系因为细佬哥要 pee and poo， 你就唔想要细佬哥啊？等你有咗自己嘅仔女，可能就唔会嫌弃佢哋嘅 pee and poo。
That may be so, but I think I'll just settle for a dog instead.
养狗，但系狗都要 pee and poo。
But a dog goes pee and poo outside. It seems a lot easier to deal with than changing diapers.
唉，就算唔喺屋里边，你咪一样要将狗嘅 poo 执得干干净净。如果唔系邻居啊，一定会对你有意见啊。
Then maybe I'll just have houseplants. They don't pee or poo. 。It sounds like Scotty might be playing with the toilet, Li Hua. Boy, little Scotty is a real handful, isn't he?
Scotty 真系喺度玩厕所啊！不过佢唔系一只手就抱得起啦，佢已经两岁几啦，我两只手抱佢都要好用力啊。
By saying Scotty is a handful, I wasn't talking about his size. I meant that he was behaving in a way that is wild and hard to handle, and that he's keeping you very busy.
哦，你系话 Scotty 顽皮？诶，你再等阵，我唔俾佢玩啊。Come on, Scotty, let's go watch some cartoons. 好啦好啦。卡通片肯定会令佢安静一阵啦。
So has Scotty been a handful all day, Li Hua? It sounds like babysitting him has been a lot of work.
的确好攰噶，不过两岁嘅细佬哥可能都系 handfuls， 佢哋啱啱学识行路，对乜都好奇，但系又唔知道边啲啱边啲唔啱。
So you're saying you don't think Scotty is any more of a handful than any other two-year-old?
That's right, Larry. 我敢说到，你细个嗰阵啊，一定好顽皮噶。
Yeah, my mom tells all sorts of stories about how I was a real handful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我可以想象你细个几顽皮嘅样，你又做过啲咩精彩嘅嘢啊？
Well, my mom tells me that once I got out a box of crayons and I drew a rainbow on the wall of our kitchen.Then there was the time I brought a frog with me into bed.
哇，你用蜡笔喺厨房嘅墙上边画彩虹，仲将青蛙带上床。Oh, you really were a handful, Larry.
Okay, I've admitted I was a handful when I was a kid. Now, what about you, Li Hua?
我妈妈话我细个嗰阵好乖噶。I was never a handful.
I should have known. Hey, what is that little handful doing now?
Scotty 攞住厕所里边嘅纸巾喺厅里边周围走啊！而家成地都系纸巾啊！我嗱嗱声要执干净，唔同你讲电话啦。
Well, Li Hua, you better go and deal with Scotty. What a handful! I'll talk to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M poo 系指细路仔去厕所，而另一个咧就系 handful 系指细路仔好白染。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